原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律法堂的堂庆是定在每年的十二月第一个的主日，而这个主日多数都是张林期的开始。张林期就是教会年历，即是教会一个年度里面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是预备迎接基督救主的诞降，代表着世界要迎向这个光明的新希望，很快就会因着基督的降临而出现。所以教会的年历亦都定在这个是张林期，做一个新的开始。一共有四个的主日，跟住就是去到这个圣诞节了。当我们庆祝堂庆的时候，其实亦都是提醒我们教会的出现，教会的使命，就要向世人去宣告光明的新希望快要来临。就好像我们当听到有些夫妇，他们很快脆就会做爸爸妈妈，大家都会来到去祝贺，大家一起是感受到那种的兴奋，那种的雀跃，因为这个是代表着这一对的夫妇对于未来有一种的盼望，有憧憬，所以可以很安心地来到去孕育他们的下一代。相反，如果他们觉得前景是很暗淡，没什么信心，那他们对于这个生儿育女都会有犹豫的。政府的统计处在2018年的12月，即是去年，就在他的香港统计月刊里面有一份的专题的文章，就去探讨就是1981年去到2017年香港那个生育的趋势。就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得到，在过去36年里面，香港的生育率大概是出现一种下跌的趋势，即是越来越少婴儿是出生的。我相信就算不用统计，大家自己都会感受到现在就是有小朋友和以前有小朋友的情况是很不同的。现在是情愿可能有些年轻夫妇养几只猫几只狗，都未必想来到去生小朋友的，是吧？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见到这么多小朋友，我们都会觉得很兴奋的。就这个这样的香港的生育率下跌的情况呢，最明显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由1997年开始，当年有59,250名的婴儿是出生，但去到1998年一年之间，这一年之间相差了多少呢？1998年是有52,977名，即是说差不多是6,000，接近是7,000的所谓婴儿的出生率的下降。然后再继续走下去，最低点是去到哪里呢？就是2003年，大家都会记得 SARS 那一年，那年里面有46,965名的婴儿出生，这个是在一个30多年的里面最低的位置，只有40,000多，即是最多59,000多，一路落到是46,000多，少了很多了。后来呢，去到2012年上升得很犀利，有88,584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成日听到所谓一些双非的儿童，父母和他们自己本来都未必可能会在香港那里出生或成长的，但是呢就是有些父母他们就从国内来到香港就生小朋友，所以那个数字就急速的上升。那这些这样的年份，这些数字其实是讲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讲在97到98年之间有亚洲的金融风暴，2003年有 SARS 的爆发，所以呢整个的出生率都下降，因为大家呢对于前景是感觉到不明朗，很悲观，所以连这个的出生率都下降了。当去到这个2012年的时候，因着一种特殊的政策的出现，所以又令到这个的出生率是提高。这些这样的升升跌跌反映着一种乐观 或者是悲观的情绪。同样，当你说迎接救主的诞降，就是我们要对未来有一种的期许，有一个的盼望，新的日子转变是会有出现。在这个主日的当中，有三段的经文是给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就是包括了有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十三章，还有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这三段的经文都来到去提醒，在末后的日子信徒要警醒，要去等候上帝的日子到临。而今天我们就会集中去看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至十四节这一段的信息。这段的经文有一个特色的，个特色是什么呢？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些一对一对相反的字眼，去突出了整段经文那个教导的焦点。那我们可以看看，在第十一节去到第十四节有些什么这样的相反的字眼出现呢？一开始我就会见到第十一节，就是这个的睡梦和这个的醒来，就是睡紧觉发紧梦，抑或是醒了起身不再发梦了。那这个是第一对。那然后呢，继续下去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了，黑夜和这个的白昼，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即是非常非常的黑，黑到呢见不到光，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亦都是黎明来到之前的黑夜就是这样了，跟住黎明出现，白昼出现。那这个是第二对。第三对在哪里呢？就是第十三节了。第三节是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某一个暗昧的当中，我们要在这个光明的当中，我们不应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来到去带上这个光明的兵器。除了这有这些这样的字眼之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也都是隐含了一些是早期教会在洗礼仪式上面的用语，那一阵间会跟大家再来到去交代。我们看在这个的罗马书第十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紧接着第十二章所讲的。第十二章是讲什么东西呢？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要来到去提出在基督里面那个新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就好像我们去买了一个新的产品回来，我们不懂用，我们要去看看那个的说明书。那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呢，就是这一段呢在基督里面新生活的说明书，你应该怎样来去做，显示你一个基督徒在基督的里面你一个新的开始，有一种新的行为生活的榜样。讲完了这个这样的行为的守则之后呢，在第十三章就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去顺服掌权，还有以最大的爱心来到行事。保罗提出新的生活，提出要顺服掌权，甚至是以最大的爱心来到行事。其实他讲的这一切最后要指去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部分，第十三章的十一至第十四节。是因为这个关键的日子，重要的时刻将要到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掌权，为什么要用一个最大的爱心来到去行事？因为最后尾我们要面对的是基督的审判，是他的再临，一切都会改变过来。通常在这些这样的重要日子来到之前，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是额外的留心，会做很多准备的功夫。其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见到经历最多是什么呢？就是筹备一个的结婚。当有一些的青年人他们准备去进入婚姻的时候，现在现代他们就会进行一个婚前的辅导，就是看看究竟两个人是不是各方面都适合进入婚姻的当中。然后他们就要来到去找婚宴的场地，不过通常都会调转的，就是先确定找不找到婚宴的场地，然后就会确定几时来到去结婚了。好了，这些呢基本的事做妥之后呢，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任务就在结婚之前一定要进行了。是什么呢？操练身体。 大家咧平時就可能會嚇見到有啲嘅朋友咧，佢哋嘅生活咧都有啲顛倒啦，又唔係好注意飲食啦。但係一知道咧準備要結婚咧，當堂唔同曬啦。咁咧就準新郎咧嚇就盼望將嗰個肚腩變翻做腹肌，咁咧就希望咧影相嘅時候比較英偉。咁然之後咧，個準新娘咧就當然要不斷嚟到去做各種嘅護膚啊、扮靚啊，務求咧影相嘅時候咧就是、一生中最漂亮嘅時候。咁除咗呢啲係外在之外咧，所有呢一切缺咗錢就不能夠嘅。咁所以咧就積極嘅儲錢，積極咧就死慳死抵。咁因為有個目標，即係結咗婚之後咧就唔使咁慳㗎啦，可能即係除非咧要繼續嚟到去嚇供樓，咁係另外一個日子啦。總言之咧，大費周章就係為咗呢一生當中最重要嘅時候，呢一個就係重要嘅日子嚟到之前你要做嘅準備。而呢一個亦都係咧，保羅講咗咁多嘢，就係為著我哋將要面對嘅一個你想唔到嘅日子出現嘅時候，你究竟可唔可以嚟到去面對基督呢？如果我哋要迎向呢一個光明嘅日子、重要嘅日子，我哋就唔再可以活喺一個醉生夢死嘅生活裏面，我哋需要醒覺，需要警醒等候。所以喺第十一節一開始就話俾大家聽，還有你們要知道，現在正是從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了，唔好再瞓啦。你知唔知道呢個係咩嘅時候啊？可能係大難臨頭啦，你仲掛住瞓覺？保罗这一番的说话其实是跟当时的社会状况很有关系。当时的状况似不似一个末日将要来到的时候呢？看来其实是不似的。但是当我们知道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讲这一句说话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讲，艰难，极大艰难的日子很快就会出现。我哋睇罗马书嘅简介，大家如果从呢一个嘅圣经，你睇翻咧罗马书第一章前面咧就有罗马书嘅简介啊。罗马书大概写成嘅时候就喺主后嘅50年嘅中期左右嘅时间。喺呢个时间咧，有两个好重要嘅罗马嘅皇帝咧系在位。首先第一个咧叫做黑奴帝，咁咧喺我哋以往嘅译本嘅里边咧就叫甲鲁雕。咁喺呢一个嘅使徒行传第18章第二节咧。是有提及的，当这个黑奴帝罗马的君王他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做了一件事，就是他驱逐在罗马境里面的犹太人是离开罗马。为什么要来到去将他们驱逐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黑奴帝这个罗马的皇帝开初对于犹太人来讲都是一个相当宽容的，他是罗马的皇帝，咁當然啦，佢對呢一個猶太人可以係好唔客氣嘅，因為猶太人只不過係一個咧嚇殖民地，一個咧係被所謂嚇戰勝咗嘅民族。羅馬人係一等嘅公民，高高在上，呢啲咁樣嘅猶太人其實咧係可以不值一提。但係呢一個嘅黑奴帝咧，佢對於猶太人嚟講咧都係相當寬容。但係後來猶太人對於羅馬政府嗰個嘅抗拒咧係越嚟越厲害，結果咧引發咗騷亂。而黑奴帝咧就將呢啲嘅喺羅馬境裏邊嘅猶太人咧就驅逐出境。咁當呢一個嘅黑奴帝落任離世之後，繼任嘅係邊個呢？就喺呢一個羅馬歷史上一個咧相當殘暴嘅君王，就叫做尼禄，佢就繼位啦。尼禄繼位嘅初期，好多嘅猶太人認為咧呢一個嘅皇帝似乎冇呢一個嚇黑奴帝是對於這個的猶太人是這麼苛刻，但是保羅就看見其實這個尼禄是很得人害怕的，他要去提醒那些非猶太人的基督徒要看著猶太人之前面對過羅馬皇帝那種這樣的對待，要以此為鑑。他們最大的困擾在什麼事上呢？他們最大的困擾就是在交稅這個問題的事上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亦都是很不想將這個稅收交給這個羅馬政府。當然這個跟羅馬的稅收的制度是有關的。結果保羅就在第13章一開始提到，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信服， 不過好可惜咧，呢一句咧通常會俾人咧斷章取義嘅，即係話基督徒咧就一定要去向呢一個在上掌權咧就要順服，不問情由。但其實如果我哋睇清楚整段經文嘅上文下理，亦都了解埋佢嘅歷史背景咧，就知道基督徒一定唔會不問情由咁樣嚟到去順服掌權嘅。如果係嘅話咧，喺耶穌出世冇耐，希律下呢一個格撒令嘅時候，約瑟瑪利亞唔應該走啊，順服掌權、哦，皇帝要你死，咁你咪要被死被殺咯，係咪？咁但係點解要逃走咧？好明顯，一定係違反咗呢一個咧所謂王嘅命令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只係咁樣嚟到去斷章取義咧，好危險啊！我哋睇埋咧整段嘅教導就知道啦。喺呢一段嘅教導裏面咧，特別係提到最尾咧嚇，喺呢一個咧第七節提到啦，就係處理一個咧交税嘅問題。即係話咧，喺呢一啲咁樣嘅唔係同德行上面有關嘅嘢，係咧作為一個平民百姓向咧管理你嘅政權嚟到去交税，喺一個正常嘅情況底下咧，係應該進行嘅。所以點解咧？連喺耶穌喺福音書裏面嘅教導都處理一個所謂上帝嘅歸上帝，該殺嘅歸該殺。但亦都有好多人咧解錯咗，以為咧就將呢兩樣嘢分開，唔係。唔通該殺可以大過上帝，可以同上帝平起平坐？梗係唔係啦？即係話你向上帝所盡嘅一切，你應該盡，所有一切都喺上帝裏面。但係喺地上邊，你一啲好基本嘅責任，你都可以去回應，同你嘅信仰咧係冇衝突嘅。所以咧，當我哋去了解咗整個嘅教導嘅時候，就明白保羅最想去提醒大家嘅就係、我哋唔係要去為咗特登咧抗拒呢個政權去搞任何嘅嘢。我哋咧按照住呢一個正常嘅情況底下嚟到去面對一個政權係冇問題嘅。最重要就係我哋要知道究竟呢一個係乜嘢嘅時候，我哋有冇醒覺？我哋繼續所做嘅一切係唔係按照住我哋將要向基督所交嘅帳呢？如果呢一個一個末後嘅日子，我哋要更加謹慎自己所做嘅一切係唔係能夠向上帝作出呢一個交道？当这个的罗马的皇位去到尼禄的时候，尼禄为了去建更豪华的皇宫，他不惜来到去火烧这个的罗马城，而将这个的罪名推了在基督徒的身上，对于基督徒进行极大的迫害。这个在罗马的历史里面，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之惨烈的一段的日子。在一个这样苦不堪言的时候，保罗就要去提醒信徒，我哋要去留心，唔好以为咧美好嘅日子系可以永远嘅长存，唔好以为咧有一个君王对你好嘅时候，就等于咧一切都冇问题。原来所有嘅嘢可以喺一夜之间系消失。如果我哋将我哋嘅指望摆咗喺地上边嘅政权嘅话，最终可能我哋会面对好大嘅痛苦。咁样嘅提醒，对于我们今时今日在这个地方作为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没有见到这个的日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是不是还在一个睡梦的当中？我们还是不是沉醉在一个所谓去顾住享乐的日子？究竟这些这样所谓的盛世是不是可以永久的呢？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盼望摆咗喺地上，抑或喺天上呢？当一个掌权嘅人佢远离上帝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样呢？从前我哋以为唔会发生喺香港嘅事，喺过去几个月系不断嘅嚟到去发生。我哋要醒嚟，因为呢一个黑暗嘅日子、痛苦嘅日子，亦都系预告我哋要知道得救嘅日子可能好快脆就会出现。在平稳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是如常的，我们上学，我们上工，衣食住行，一切都很正常。甚至乎辛勤工作之后，为自己去寻找娱乐，去消遣，使到自己开心，都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所以慢慢慢慢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只顾住寻欢作乐，享受物欲，甚至乎带来很多的浪费。这个就在富裕的社会当中最容易是见到，亦都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如果你说要从睡梦当中来到醒来， 在生活的上面，我们要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个转变是怎样呢？本来我们花尽心思要耗费很多金钱在吃喝玩乐的上面，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知道有简朴的生活是相当的重要，不让物质所有一切来到去霸占了我们生活的空间，霸占了我们的思虑。我们需要来到去装备自己去造就别人，这个就是讲紧我们所谓带上光明的兵器。当然这些光明的兵器不是我们去做战争的，而是向这个恶魔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来到去作出一个的宣战，用上帝的真理来到去抵挡一切的谎言和歪理。我们本来可能在生活里面是很放荡，但是当我们醒觉的时候，我们要有谨慎，要有节制，也都注重德行。而这个就是保罗来到告诉我们，好像在白昼的当中来到去行走，而不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做事，是不能够见光的。这个这样的讲法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初期教会在洗礼的仪式上面的用语，因为就是对于一个刚刚受洗的人的一种的要求。大家想想，回想一下，你昔日刚刚受洗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的不同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回忆或者是经历，刚刚受洗，刚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有很大的动力来到去读圣经，对于有关于信仰的事你都很想是知多些，你不断来到去参与教会的聚会，亦都好愿意咧嚟到去参与各种嘅侍奉。喺个人嘅行为嘅上边，你都自觉哇，我系基督徒，所以咧讲说话做每一样嘢都要特别嘅谨慎。这个就系对于咧刚受洗嘅人嗰种嘅要求。咁但系当然，久而久之咧，可能你就已经淡咗啦，读圣经嘅动力、热心冇咁多啦，参与教会嘅嘢。亦都可能咧，因着各种嘅原因，将佢咧嘅位置摆得越嚟越低啦。但系保罗提我哋要行喺光明嘅当中，就是、要让我哋去谂翻下嗰个开初嘅时候嗰种嘅信心、嗰种嘅热诚。大家睇下第十一节嘅后半节点讲咧？佢因为我哋得救，现在比初信嘅时候更近了。咁一定系嘅，因为咧。基督再回来的日子一定是一日近过一日，你初信的时候基督似乎还有一段日子才回来，但你信了一段日子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越来越近。如果你还不谨慎小心的话，当基督来到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像挪亚的日子，人的生活都是正正常常，没什么的特别，只是顾住自己。但是当洪水来到的时候，除了挪亚的一家能够进入方舟，还有各种的上帝所预备的动物能够得救之外，其他的都被这个洪水来到去毁灭。当我们说要来到去行在光明的当中的时候，保罗也都用了另外一个的用语。那用语是什么呢？那个用语在第十四节里面出现的，就是要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东西呢？披戴是一种扮演的含义，这个也是与戴相关的。在尼禄的时候，其中一种他来到去虐待基督徒的方法，就是逼那些基督徒披上一些兽皮，扮演住野兽，然后被扔入这个斗兽场的当中，被那些其他真的野兽来到活生生的去杀死。这一种是一种极残忍的做法。保罗就来到去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但我们可以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好像扮演着耶稣基督的角色一样，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让人来到去见到基督是怎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在别人的眼中能不能够透过我们见到基督、认识基督呢？我们再一次来到去要提醒，我们不是基督，我们只不过是代替基督在这个地上去显出 他那個的生命和他的使命。就算是牧师在职份的上面，在教会里面就是代表着基督，但是不能够将自己当成是一个的救主。这种救世主的心态很多时候都会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出现，我传福音给你，我来到去帮你，我就来到去拯救你一样。这种心态是并不正确，使人得救的唯有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是他的仆人。我们的责任就好像在大家去到一个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的人扮演着不同的可能卡通的人物，你会觉得哇，他们是很得意，你很想跟他们拍照，就算排队排很久都在所不计。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些这样的角色好像活现在你的眼前一样，他很认真来到去演绎，使到你感觉就好像真的跟你一路去看那些你很喜爱的卡通的人物是一样。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来到去认真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每一个人的前面，被人感觉到就真的好像基督在他们的面前，在他们的当中。弟兄姊妹，这个是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挑战，也都是提醒。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堂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去披戴耶稣基督，让人来到去很具体的感受基督的爱就在身边。当你出现的时候，不是带来威胁，不是带来恐惧，而是带来一种的平安。当教会建立在这个社区的时候，也都让我们的隔离邻舍感受到耶稣基督在这个社区的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挑战，也都是要我们继续来到努力的方向，盼望我们能够从睡梦的当中醒来，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使我们常常的行在上帝的光明的当中，来到去见证和荣耀祂。求主赐福帮助我们，阿门。